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胡维华老师。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第四章。上一次我们谈到那位没有姓名，他的姓名没有被记载在圣经里头的某人，他说他不愿意赎，因为如果他娶了路德，将来路德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呢会继承他花了一大笔钱买来的土地，土地呢又回到以利米勒的家族当中，这样对他来说，他花了很多的钱却没有任何的获得，有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不愿意买赎，所以波阿斯呢就买赎了。第四章第七节开始告诉我们接下来故事的发展，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路德记成书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呢他碰到了一个原来在士师时期发生的事情的风俗需要解释的部分，可是因为后来的人已经不太熟悉那些风俗了，所以需要解释了。路德记的作者呢在这里解释给他的读者听，他说以前在以色列，当大家有交易、有买卖、有产权的转移的时候，怎么样子能够确定这是一个交易呢？他说这个人呢要脱鞋给另外一个人。我们大概很少想到用鞋子来代表交易和产权的转移，为什么会选择用鞋子呢？大概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也许因为是鞋在这一些土地上面走来走去，所以呢鞋跟土地有一些关联。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一般的时候人不容易拿到你的鞋子，人可以从你的身上抢得你的衣服或者帽子或者手杖等等，也有可能会遗失，但是呢鞋一直都穿在你的脚上，你的体重等等会造成，除非你愿意，不然呢要取得你的鞋子有相当的困难。在产权转移交换这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特别的信物和证据，以色列呢就用鞋子来代表。当两个人同意有一定的交易，特别是产权的转移的时候呢，用脱鞋子给对方，把你的鞋给对方，代表你把你的权利交给了对方。第八节，那个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呢将鞋脱下来。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尔米手中置买了。这个人当他脱鞋，代表他放弃他的权利，他原来是第一顺位要从拿尔米手中得到所有的，可能是土地，可能是人，也就是路德。可是因为他把鞋子脱给了波阿斯，他放弃这个权利了。接下来呢波阿斯得到这个权利，波阿斯就对长老跟众民说，我愿意买赎，今天呢你们要做见证，你们做的见证是我从拿尔米手中买全部的一切，包括土地，包括娶马伦的妻子摩押女子路德。我之所以这样做呢，波阿斯在这里说，是要在死人的产业上面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波阿斯所说的这一段话其实是路德记里头的一段高潮。我们不知道波阿斯喜不喜欢路德，看起来他喜欢路德，爱慕路德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之高。可是就算波阿斯非常喜欢路德，可是他却没有让他喜欢路德的这个念头、这个想法影响了他处理整件事情。我们说了，如果波阿斯一心一意站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对他来说最聪明的办法其实是去见拿尔米。只要拿尔米愿意为他的这个媳妇着想，愿意让他的这个媳妇离开他，从路德记的第一章故事一开头，我们知道拿尔米其实是愿意的，拿尔米愿意让他的媳妇 回到他自己的娘家，重新开始他的人生，重新找一个男人，重新成立一个家庭，拿尔米其实是愿意的。如果波阿斯走这条路呢，对波阿斯来说，他一定可以娶到路德，因为没有法律顺位的问题。不但如此，波阿斯呢也可以避免任何经济上面的损失。那个某某人所担忧的状况，如果将来路德生了孩子，波阿斯呢花了钱买地，最后没有得到土地的情况是会发生的。如果波阿斯去找拿尔米说，你就让路德离开你，不再成为你的媳妇，不再是以利米勒家族的一员，波阿斯其实可以又娶到路德，又不会损失他的财产。这其实对波阿斯来说是最聪明的做法，可是波阿斯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如果这个婆婆和这个媳妇两个人都这么为对方着想，波阿斯在这个当中虽然因为喜欢路德，看见他的善良仁慈，可是他却只是一心一意为自己着想，为要占有这个女人着想，那他大概是这个故事里头最煞风景的人。波阿斯看见这两个伟大的女性，她们把自己的安危，把自己的幸福放在脑袋后面，他们一心一意要做的就是让对方可以有更好的人生，让他们的人生的故事可以继续在苦难当中一直往前走，希望将来可以平安，可以幸福。波阿斯看见他们所做的，波阿斯没有采取那个自私那个取巧的方式，波阿斯和他们一样说，我愿意承担这些，即便是财产的损失。这些财产的损失如果可以成就这两个女人她们原来所要做的，她们所要做的其实不是金钱可以买到，如果这些钱可以成就她们所要做的，那些钱即便损失也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在这后面所记载的就是在那里，在城门口的那一些长老以及城门口出入那天因为听到或看到，所以留下来看整个事情发展过程的那些人，他们都一起说，我们愿意做见证，我们愿意证明今天在这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更愿意的是耶和华祝福你，祝福你这一位将来你要娶要进你家的女子。怎么祝福呢？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两个人一样。很有趣的是，我们在读创世纪谈到利亚和拉结的时候，我们都不特别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大概在婚礼的时候，更不会有人用利亚和拉结的故事来为别人祝福，因为利亚和拉结中间似乎是有一些张力。那为什么这一些在城门口这些人选择用拉结和利亚来为波阿斯和路德祝福呢？因为波阿斯一旦娶了路德，进波阿斯家的就不再是只有路德而已，还有拿尔米。因为拿尔米放弃了婚姻，所以在这里我们才有路德的婚姻可以讨论。事实上呢，按照法律而言，拿尔米可以不放弃，拿尔米可以坚持说，虽然我年纪有点大，但是呢，说不定我还有可能可以生个孩子。如果拿尔米坚持为自己打算，拿尔米说他要结婚，按照以色列制定清楚的法律，路德就不可以结婚，路德必须要等拿尔米结婚之后，他生了孩子，路德呢跟那个孩子结婚。所以呢，在这里其实拿尔米放弃了他的婚姻，为了要成就路德的幸福，进波阿斯家里头的其实是拿尔米加上路德。非常有趣的是，也许在拉结和利亚的故事当中，这两个人呢是姐妹，可是因为同一个丈夫的缘故，这两个姐妹呢有相当多的冲突和矛盾，他们要争夺一个丈夫的宠爱，他们中间反而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纠纷，有很多的争执。 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的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处理的婆媳关系。可是呢，婆婆跟媳妇呢，却相处的比两个姐妹还好。这些仲明和长老说，这两个女人，在你家里头的两个女人，但愿她们像以色列的先祖那两个女人一样，从她们产生了以色列的全家、全民族、全国。愿神也这样祝福你，祝福你多子多孙，好像成就一个国家一样。接下来他们说，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原来的那个某人，也许从经济、从算计的角度来说，他更聪明。也许在他人生在世的时候，他可以有那个经济上面因为没有损失而得到的幸福啦，或者快乐。可是在这里呢，我们发现仲明和长老、伯利恒全城的人都对波阿斯愿意牺牲自己、愿意成就别人，他们有非常大的赞同跟敬佩。不但赞同跟敬佩，他们甚至于愿意为他祈福，他们盼望神使更多的福气临到他。不晓得那个人在看见这个状况之后，他会不会有一点点后悔。有很多的时候，人的影响力、人的名声是你花再多的金钱都买不到的。那个某人，如果他是这么精明的算计，也许对他来说，如果他可以花一点小钱，得到众人的认同，得到街坊邻里的敬佩，也许会帮助他在那里，或者他的生意可以做得更容易、更发达，或者他在那里会因为那个名声和地位等等得到更多的好处。可是呢，现在时机已经过去。有一些时候我们的算计，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因为我们的决定、因为我们的判断，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多的幸福美满，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更好的基础，给他们更好的环境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所看到的只是某一个层面，特别是如果我们所思考、所判断的这一些和神的律法、和神的心意也许违背冲突，也许我们是在规避神的心意、神的律法里头的一些要求、一些义务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到底是我们更聪明还是神更为聪明。路德记记载的是一个家庭，一个苦难的家庭，一个失去男人、失去经济的来源、失去未来的家庭，他们怎么样从苦难当中被挽回，走出那段苦难的人生。这里头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呢是神的作为。在路德记当中没有非常清楚直接明显的提到神做了什么事，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是神让那两个女人在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回到伯利恒的时间刚刚好就是收割季节的开始，早一点晚一点对他们来说都会是另外人生的悲哀。我们不要忘记，是神让路德在尝试要明白、要知道到底以色列这一个捡拾麦穗的规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时候，他来到了波阿斯的田里。在城外的这些田没有门牌号码，没有任何的指标，对一个外人来说，他要找到一块某某人的田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路德就这么刚好的在挫折之后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头，然后他决定要去请求允许。他在前面的那块田或者后面的那块田他才决定要请求允许的话，今天我们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神让这一些时间的巧合造就了这一个感人的故事。我们可能不容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注意到，其实神的作为一直存在。要离开苦难，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的一些带领和安排，一些奇妙的，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巧合，其实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不过 这一家人他们的苦难之所以可以完全的被反转，变成有一个喜剧的结局，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上帝的律法。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回到伯利恒，可是在以色列的境内并没有捡拾麦穗的规定，你想想看他们会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大概是这两个人就必须要到街头上面去行乞，他们要靠着乞讨为生，靠着别人的怜悯、别人的施舍来过他们的生活。如果是这样，我们不晓得这两个女人到底可以支持多久。就算每一天他们可以得到一点点的食物，大概要能够饱餐一顿，恐怕都是非常奢侈的妄想。是上帝的律法规范以色列境内必须要所有的人不论状况，他只要有田，田里头只要有收成，就必须要允许这一些孤儿寡妇、这一些有需要的人可以到田里头来捡拾麦穗。我们说过，在中东其他的各国地方，我们从来没有找到类似的法律规定，只有以色列境内有。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拿俄米和路德才有可能在以色列可以生存下来。不但如此，这个故事最后的转折、最美妙的发展，当然是波阿斯娶了路德。因为波阿斯娶了路德，所以路德得到一个非常欣赏他、懂得爱护他的人为他的丈夫。拿俄米呢，也得到了经济上面的支援，然后他可以继续的和他的媳妇在一起。之所以故事可以这样发展，是因为以色列里头的另外一个法律，就是致敬亲属法。是因为致敬亲属法，才有可能造就土地的买赎，以及致敬的亲属必须要娶这个女人为妻。如果都没有这些规定，只有单纯捡拾麦穗，那这故事的发展就会是我们看见两个可怜的女人，她们继续不断的在收割的季节，她们就赶快到田里头去捡拾麦穗，希望一季的收成可以帮助她们支持一年的需要。然后呢，路德从年轻到年老，他为拿俄米送终，然后呢，最后他自己孤老而终。可是呢，故事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更神奇，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对我们来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那些冷冰冰的文字，我们想到的是一大堆的要求规范，没有人在遵行律法的时候觉得非常的开心喜乐，觉得我们好像成就了多大的美事。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像被限制，我们被要求，我们需要做这个，我们需要做那个。可是路德记让我们发现，律法，如果你愿意按照律法的精神来做，也许眼前你看不见，可是呢，长久你会发现，律法的规范出于神心意的这些设计，它其实非常有道理。它让整个的社会，它让一些在苦难当中，在有需要状况之下的人，他们可以有重新一次的开始，他们人生可以有转机，他们可以重新在一段时间的努力付出劳力之后，他们可以得到新的机会，他们人生可以有新的开始和发展。的确，在律法之下，波阿斯有相当的牺牲，可是如果这一些都来自于一个全能的神，他在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预备了一些非常特别的时机，让我们好像拿俄米和路德一样，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刚好就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刚好它就是波阿斯的田。如果是这样，我们大概可以相信，也可以想象那位这样子要求、这样子规范律法的那位神，其实他的心意超过我们的想象。当我们愿意按照律法而行的时候，神会为我们成就更多更美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在这个故事当中，苦难可以反转，除了神之外还有另外的一面。除了神在时间上面巧妙的安排，除了神的律法和心意之外， 最重要的呢是这三个人。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一直不断的看见，也不断的重复强调，这三个人都有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对拿尔米来说，第一章花很多的时间来形容，来强调他的苦，他甚至于说是神攻击我，是那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为什么会用这么强烈的语言来形容神呢？因为他实在心中充满伤痛。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他很容易可以变成一个难以亲近、脾气古怪的老太婆。可是他却没有。我们看见的是，虽然他有脾气，虽然他会发泄，他会告诉别人说，不要叫我拿尔米，要叫我马拉。可是呢，他在对他的媳妇的这个部分，我们发现他实在是出奇的好，他愿意自己承担一切的责任，他愿意让他的媳妇回到他们的娘家，让他们的人生可以有重新的开始。他不希望成为这两个媳妇的负担，绊住他们可能有的美好的未来。是因为拿尔米的这一个动机，是因为他的决定感动了他的媳妇。如果没有拿尔米一开始所做的这一些事情，我们很难想象故事会怎么发展。厄尔巴和路德大概因为拿尔米的权势，所以他们既然嫁到了这个家当中，既然成为他的媳妇，他们大概就没有办法脱离。如果是这样，他们大概在这个内心充满伤痛苦毒的婆婆之下，他们大概只能唉声叹气的过每一天。是拿尔米会有两个媳妇的陪伴，他回到伯利恒会有两个媳妇愿意下田去捡拾麦穗，他可以过得更好，他两个媳妇可以听他使唤。可是呢，这两个媳妇却不见得会把他们最好的摆上。在波阿斯对路德所说的话里头有一段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这两个媳妇呢是可以选择，就算拿尔米没有让他们走，他们两个人可以逃跑。尤其是这是以色列，他们是摩押人，他们可以想办法逃回摩押，他们不一定要甘愿的在拿尔米之下来服侍他。可是因为拿尔米的愿意，因为拿尔米的为别人着想，我们发现路德有一样的情形。当路德不断的为拿尔米着想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故事可以从苦难变成欢欣，变成喜乐，变成一家子人的祝福。当路德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对他有更多的描述，对他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路德并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一个天资聪颖非常讨人喜欢的女孩子。其实路德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些时候更像一个傻大姐。她到田里头去，她搞不清楚到底捡拾麦穗是怎么回事，她就到人家还没有收成的禾捆里头就去捡拾了。当波阿斯吩咐她说，你要和我的使女们常在一起，可是呢她却把她继承，她也这样告诉她的婆婆说，她吩咐我要常常跟她的仆人们在一起。她对于周围的环境，对于到底是跟一群男人或者是一群女人在一起，她甚至于不太敏感。我们发现当婆婆吩咐她说，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不要使波阿斯认出你，我们发现从路德的所作所为看起来，她也没有听得非常的清楚明白，他自己有自己的想象，有自己的理解，好像每一次他的解释都有一点点的状况外。可是就因为他愿意对婆婆好，就愿意他一直不断的摆上付出等等，虽然他的也许在语言上面，也许可能是个性上面有一些造成我们好像常常捏一把冷汗的状况，可是我们发现神却可以带领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故事当中走到一个圆满的结局。波阿斯更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以米勒家的苦难原来对他来说跟他毫不相干，没有错，他们是亲属，可是呢 在波阿斯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更近的，波阿斯可以完全的置身事外。当那一天神带领路德来到他的田里头，波阿斯可以说，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没办法，你就在这里捡吧。波阿斯不需要把仆人打来的水给他，波阿斯更不需要吩咐路德说，你就待在我的田里头，一直到收割季节的结束。波阿斯更不需要吩咐仆人从禾捆里头拿出一些来丢在地上，让路德来捡食。可是波阿斯所做的这一切，是在当时他的牺牲也帮助了路德。可是我们发现最后他成就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家庭，在这个家族当中一直不断的祝福，世世代代，一直到最后成就在大卫的身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律法，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当我们愿意相信上帝的律法，成为一个更有信心的人，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更多在乎别人而不是自己利益的人，我们自己和别人都可以从苦难当中一直走向祝福。谢谢您的收看，愿神祝福你。哈利路亚。